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我们思考过智慧人生，今天开始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复兴，邻里的复兴。我们用这经节在以西结书的第37章，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野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多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使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以西结他在被掳的时候，在异地他乡所见的一个异象。这位祭司以西结，我想他常在神面前为以色列百姓在那里代求，求神复兴他这里的百姓，因为他们被掳到异地，在那里侍奉外邦人。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在以西结书37章，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把他带出去，放在平原当中，他就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骸骨的预表乃是指到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当时候他们在异地，他们极其枯干，虽然很多，但却是枯干。就好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好像当时候的以西结跟以色列百姓一样，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所预表的乃是世界，所以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被掳到世界上面去，在那里人数好像每天就有增长，但是极其枯干，里面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做工，没有办法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没有办法为主征战，只是躺在那里成为一群好像没有气息的基督徒，看起来知道是人，但是呢却没有人的气息与动作。这就是属灵的光景。神借着这异象告诉以西结，让以西结了解当时候他们所遇见的情形。就以色列人人非常的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是极其枯干。所以在这个词的当中，第二节他就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有两个字叫谁知，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多到超过你的想象。这是今天的光景，你可以看见今天的光景好像教会聚会人数很多，一天有好几堂，堂堂爆满，坐到院子都是人。但是你要是真知道一个这些基督徒属灵光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多并不代表强盛，很多时候多只是枯干，而且数字多到个地步，让以西结非常压抑，也是让今天让我们很压抑。因为基督徒虽然人数已经增加很多，但是却是灵命上非常的幼稚，好像枯骨一样， 很枯干一样。那么在第三节呢，神对他一个很奇妙，也可以说很奇怪的问话。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你想想看，神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呢？我想神当然知道，骸骨怎么可能复活？但是呢，神要让以西结知道，在人所认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那么以西结怎么回答呢？以西结说，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那么这是说什么呢？真的，你是知道的，这是不可能复活的，这是不可能复活，这是在人的想法。但是接着在第四节里面，我们就发现神又跟他说，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在这段经节当中，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些不合理性的地方，因为这是骸骨，骸骨怎么可能听话呢？而且神叫以西结向骸骨说预言，要是你跟我，我们大概就不肯说预言，因为这是一场笑话。但是这个神迹能够产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西结的顺服，他居然就说了预言。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还是从一个比较有次序来思考它。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想问听众，想问弟兄姊妹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这里面所看见的一个神迹，这些骸骨后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成为极大的军队呢？我想弟兄姊妹，有些人一定有个答案，就是说因为神的话，神的能力叫他成为极大的军队。但是在这个神的能力产生的前面，为什么神会出来来使这些骸骨成为军队呢？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在思考的时候大概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要从整段的圣经来看，不能从一节一节来看而已，要从整段圣经来了解，来知道来龙去脉，就能够把这样的问题做一个比较合适的解答。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子，这个神迹的产生，神会叫以西结来见这个异象，而且应允他，这些以色列虽然极其枯干，但要成为极大的军队。我想最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在以西结书第37章的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灭绝尽尽了。第12节说，所以你要发预言。所以我觉得这个发预言的前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以色列的全家，他们在那里觉得他们自己都枯干的，他们自己是没有指望的，他们是要被灭绝尽尽的，这个是一个前提，这是所有复兴的前提。弟兄姊妹，要是我们觉得我们自满自足，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够好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大得兴旺，那么这个复兴本身就是没有指望。因为复兴的一个开始，在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是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不管人对我们评价如何，我们比上上帝的富足，我们是一群贫穷的人，我们正是好像这段十一节所说的，我们是骨头已经枯干了，我们不但是刚刚死，而且骨头呢都已经干了，就说死了很久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气息，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复兴才会开始。而且呢，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承认着我们指望也失去了，我们不能再靠自己，我们还能靠自己吗？我们力量已经用尽了，我们自己肉身的才干也用尽了，我们指望已经失去了，而且我们也灭绝尽尽了。就这样子一个认识底下，复兴才有开始。兄姊妹，一个人若不认识自己的本相，就不会来到上帝面前求饶恕求能力。假如我们发现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失败的一个开始。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没能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复兴的开始。所以这整个神迹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以色列全家说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已经枯干了，已经指望失去了，已经灭绝尽尽了，这是他们的一个开始。底下再有上帝的介入，上帝的介入，神所说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一个合适的工人。所以在以西结37章第一节，他会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把我带出去，将我放在冰原中。以西结才在异象当中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的情形。所以一个是我们呼喊，向神呼喊，神开始工作，说神工作的方式经常都是借着工人。好像神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差派摩西；神要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神拣选约书亚；神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神拣选了保罗；神要把教会重新建立的时候，神拣选了彼得及其他的使徒。这样的一个复兴的工作， 都是有人的哀求，然后加上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就是寻找工人。那么这以西结这样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工人，他到底有怎样子的作为或品质，使得这个工作可以成就呢？就是我们刚所念的，在第三节、第四节当中，当神问他说，这些枯骨可以复苏吗？我想从第三节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以西结本身告诉神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虽然他了解不可能，但是在第四节，神向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居然肯做。所以一个工人呢，在上帝面前，他对上帝的服侍与顺服，有多少时候因为他认识神而能够超越理性的怀疑？所以这是一个超理性的一个服侍。这超理性的服侍的当中呢，这里面还有看到了几个词也是蛮重要的。当神吩咐他的时候，第七节就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第十节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那么这里面这个遵命两个字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顺服到的地步超过理性上所不能了解的，所以他愿意去说预言，这是一个工人的品质，他遵命说预言。第七节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我想这个遵命说预言的跟第十节的遵命说预言，这两个的遵命当中，我想程度上是会有差别。在第七节是相当难的，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枯骨不可能复苏，但是神叫他说预言，说他们就要活了，而且要长筋长肉，而且要用皮遮盖，然后要起气息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这样的一个词当中呢，我想以西结的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挣扎，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会可以成为合适的工人呢？乃是他遵命说预言，神说了他就做了。那么这个遵命呢，是相当重要服侍主的人，这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很多事情环境抵挡我们，很多的事情人家嘲笑我们，但神的话语这样说，神的命令这样说，你是我愿意遵命去做。那你遵命的时候，就看见能力的产生。那么这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查，我们先把遵命这两个字再把它思考一下。第七节的遵命我想是相当困难，那么到第十节讲到于是我遵命说预言的时候，我想第二个遵命呢是个跟进式的顺服，因着第一个顺服，第二个顺服就容易多了，因为第一个顺服他看见了神的工作，第二个顺服就看见神的成就。这是讲到神在复兴的工作的当中呢，神真的是要一个从开始顺服一直到最后也顺服的人。所以这两个遵命，一个是顺服之始，一个顺服之终。那么这是一个顺服，我们看见父亲里面这个工人呢是一个顺服的人。那么有了工人，还有什么事情使这些枯骨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神跟他讲说，你要说预言，就是神的话语。一个人要真正的有能力为主做工，第一件事情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在以西结书37章的第四节那里就说，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那么这里面他按照神的话来向一些已经好像已经没有能力，已经在灵里面枯干人来说话，这是复兴的一个开始。上帝的话语一进入人的里头，人在里头就开始长筋长肉。为什么要先长筋长肉呢？因为你虽然有气力，没有筋没有肉，就使这个气力就出不得来。神的话语进去，在人的身上所做一件事情，是使他长筋，而且长肉，而且使他有皮可以遮盖，就是使他有荣美，可以遮蔽那些羞耻的事。然后呢，再来才是把气息进入里面。里面这个气息进入里面，里面这个气息的意思，也就是圣灵的意思。所以复兴在一个人的身上的开始，顺服的传讲，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语。然后呢，上帝的话语传讲了以后，有圣灵进到里头。我们今天复兴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有上帝的话语，一个是有圣灵在我们里头。 但是有很多人只有上帝的话语看起来是很好看，却没有气血，也有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神学院的教授也好，尤其在美国很多新派神学院教授，他们每天都读圣经，他们一个礼拜可以读圣经读好几次，不但是读英文的圣经，他们还读原文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但是呢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工作，只是一个赚钱的方式，他们里头呢没有上帝的气息。看起来他们从希腊文的解经，从希伯来文的解经当中，好像可以看出他们是很有学识的人，但是这个话语进到他们里头，他们有另外的解释，把它解释成人文方面去，解释成仁义的里面去，解释成历史的里面去，不相信圣经完全启示，因为那是违反他的理性，所以这样的人不叫做神的工人。你看但以理跟这些人的比较的主要的差距在哪里？但以理是超越理性来接受神的话语，就好像当时候马丁路德跟 Erasmus 当时候这两个宗教革命的健将，在当时候16世纪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产生宗教革命的时候，反对教皇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都同样在做同样的事工，但他们两个在很多观点上很不一样。因为 Erasmus 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是批判圣经，所以马丁路德就跟他说，说我跟你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你是坐在圣经的上面批判圣经，但我呢，我是坐在圣经的底下，让圣神的话语来批判我，好叫我可以得生命，可以改变。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虽然有圣经的知识，却没有顺服的灵，也没有神的圣灵在里面，那么他只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但却不是一个属神的子民，也不是个基督徒，他所解出来的圣经很可能把人带离离开神，这是今天很多新派的教会里面所出来的危险的现象。所以我才说复兴的一个开始是一个忠于神话语的工人之外呢，有神的话语还要什么呢？还要有神的圣灵在里面，然后才会活了，这个叫活了。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在生命的里面，假如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没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活不了，我们就发现里面很沉，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可能在教会很多年，但到底我们不是真正属神的人。为了什么？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么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当他顺服说预言的时候，那么他的果效是什么？第七告诉我们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那么你知道一个人只要顺服神，开始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圣经就形容说正说预言的时候，正说预言的时候，再有一个词，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当一个人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能够超越理性的层次来顺服的说预言的时候，圣经就说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这面告什么样呢？神所说的话语怎样会成就呢？就是有人顺命，一顺命了以后，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就发现呢有响声，有地震，表示神的能力话语的果效已经产生。这响声地震呢，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有点想到初期的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叫他的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下。他们这100来个人就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来到。五旬节一到的时候呢，那么圣经也就有这样的形容，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屋，又有舌头和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喜欢用以西结书37章的这一段圣经跟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做个比较。那么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工作，神叫他们等候，他们就等候，神叫他们祷告，他们祷告，祷告当中圣灵就开始动工，神有他的时候。所以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他超越理性的说了预言，神的工作开始，正如当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下一样。 那骨跟骨就互相联络，骸骨上就长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就开始荣美就出现了，那些羞耻就过去了。那个长筋长肉，这长筋长肉是做什么用呢？预备做工，因为没有筋没有肉，有气息进入也没有力气，所以神的话语一出来就使人有预备做工的能力。所以假如我们看以弗所书那边，就告诉我们全副军装里面就有一个记载，就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是圣灵能够发挥作用的。做一个人光有圣灵能力在他身上，却没有圣经的知识，就好像一个火车呢没有轨道一样，走不到哪里去。但是一个人要真的为神做工，有真正的复兴，他一定要上帝的话语，一定要有圣灵。但是一个人光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呢，也没有作用。就好像新派神学家一样，他们有时候会败坏人，因为没有圣灵，因为圣灵是使人有气息。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话语出来只是还没有气息。所以第九节才又说，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这里面说要他向风发预言，风在圣经里面是与圣灵是同义的，所以要要求圣灵进入到这些单有圣经知识人的里面，圣灵进到这些已经有预备好有圣经知识里面，他们就会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他就向风发了预言，当他发预言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当圣灵进入到一些已经有长筋长肉，因此神的话语已经长筋长肉的这些的神的百姓的身上，他们就活过来了。活过来的时候，他们最后的目的是做什么呢？要成为极大的军队。我想要问大家说，这个极大军队是怎样成为呢？有几件事情是大家注意的。第一，在成为极大军队的前面，他们是站起来。站起来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圣灵进入，他们就活了。圣灵气息进入，他活了。前面是什么呢？他们长筋长肉。长筋长肉，骨与骨连结的前面是什么呢？因为有神的话语进入，这样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极大军队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他们站起来才能成为极大的军队。就好像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一段圣经，第六章第十节开始，这段圣经讲到神的全副军装。神的全副军装里面要去打仗有个先决条件，除了军装之外是什么呢？第十三节是说，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然后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一个全副军装使我们成为神的精兵，它里面还有一个是什么样？站稳了，站起来，然后才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若是站不起来，就不能成为极大的军队。下一次我们继续思想邻里的复兴这个题目。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现在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福给我们，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必须变成复兴。求你发出话语，求你用圣灵进入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把今天所讲的邻里的复兴，我们做一点的复习。今天我们讲到邻里复兴，我们用的是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37章所讲到的乃是一些枯骨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异象。这个异象它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使枯骨成为极大军队的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前面的原因是因为以西结书37章第11节讲到的，就是说那些以色列全家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的，我们灭绝尽尽的，自己认为不足，这是做复兴的开始。自己认为自己不配，这是复兴的开始。假如没有这个看见， 我们大概就不会被神差派。就好像说人看见神在圣殿中的那个异象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事情，他在心里面起了敬畏心，也起了害怕的心，因为他就说了，他祸灾我灭亡的，我是口唇不洁净的人，又生长在口唇不洁净的民中。所以这是所谓复兴的一个开始。既然有这个呼喊，神就起来工作。那么神工作的方式是什么呢？神会寻找个工人，寻找这个工人。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看见这个工人有哪些的特质呢？就像以西结在这段圣经所记载的，他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知道一些事情是虽然是超理性，他还是愿意顺服来做的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顺服的人，神就能用他们。那神用他的时候，神家说预言，他就说了预言。所以神的话语就使这些枯骨长筋长肉。然后呢，神用圣灵向风发预言，圣灵进到人里头去的时候呢，人就能够活。有话语，有圣灵，人活了，他们才能够站起来，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这是一些次序。极大军队里面有重要的，不但是要活，要站得起来。所以今天基督徒，你不但是活的基督徒，你要起来站起来为主征战基督徒，你才真正能够成为极大的军队。愿神赐福给你们，我们明天再见。